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题是野地的花，由 Samuel 弟兄撰稿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有一批人类似当下的网红，他们把生活当作一场演出，频频上热搜，一时风光无两。耶稣却告诫我们不可效法这些人，基督徒要依靠信心和诚实来生活。耶稣还用鸟和花的比喻教导我们不用忧虑，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早已知道，他会亲自供应我们。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八节是一个连续的话题，告诫我们不能假冒伪善。马太福音六章一至四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耶稣告诫我们，真善要行在暗中，如果刻意让别人看见，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。这一点不难理解，和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一样。假冒伪善的人大张旗鼓地行善，唯恐别人不知道。耶稣不喜欢他们的原因有两点，一方面他们是演员，只有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下才会行善，其他场合下，比如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，参见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至三十七节，这些人很可能就走开了，没有出名的机会，他们缺乏行善的动机。另一方面，在宗教的语境中，这些人的行为是在窃取神的荣耀。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出于神，我们所取得的任何成就自然应该归荣耀给神，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。而假冒伪善的人却经常往自己身上贴金。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，或者自己有这种趋向的时候，要特别警醒。真正的信仰必然带来谦卑，因为我们越亲近神，越能发现他的伟大，也越能看到我们自身的渺小。我们要远离那些经常尊荣自己的人。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这非常难，除非我们闭上眼睛。这里应该是一个比喻，不但不要让别人看见，我们自己也不要纪念自己所做的善事。但行好事，勿问前程，出自坟道天道。对于假冒伪善的人，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从后文来看，这些人没有积累财宝在天上，他们的服事和永恒以及神的国度无份，就像一份世俗的工作，我们工作，雇主发薪水。这些人前显圣的人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世俗的称赞和以此带来的名声，但是却不讨神的喜悦。神喜悦我们低调的行善，我们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撇在一边，专注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是您需要什么，不是我认为你需要这个，以人为本的帮助别人。虽然我们低调行善，但是神掌管一切，他会纪念我们的作为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是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 在生命册上都有记录。人也许会忘记，但神永远记着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五至十五节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高调行善可以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，高调祷告让人觉得他们笃信虔诚。假冒伪善的人的思路是一致的，行在人前。祷告是和神沟通的神圣时刻，这些人却用来表演，嘴巴和肢体上赞美神，却唯独心中无神。神不喜悦这样的祷告，而且就如他们选择性行善，当他们独处的时候还会继续祷告吗？虔诚的祷告需要安静，需要真实，更需要专注于天上的父。一个人的祷告，耶稣教导我们要在内室闭门祷告。请注意，这和我们在小组或者教会里的祷告是不一样的。小组里或者教会里，我们要先祷告神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，这是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为荣耀神的名。这和假冒伪善之人的祷告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七节是说，我们不能像小孩子撒泼那样，念念碎，给我糖。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一，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；二，荣耀神的；三，造就教会或者个人的。祷告也有词穷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可以重复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因为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。关于祷告的原则，西雅图灵粮堂的信仰的根基主日学里面有详细的教导，这里不再赘述。慕道友或者初信的会众在祷告的时候经常会问，小事也要祷告吗？也许应该把祷告用在刀刃上，遇到大事再来求神。答案是我们要凡事祷告，大到身体健康，小到停车，我们都可以放胆来祷告，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对于所求的事项，原则是不可妄求。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书四章三节。如果有的人觉得他可以求任何东西，比如靠赌博发财，这些我们是不鼓励的，因为它明显违背了圣经的教导。即使有成功的案例，基督徒也不应该走这样的捷径。神应许他会供应我们所需的。请注意需要 need 和想要 want 的区别。需要的是我们生存必须的，比如住房、工作以及健康。具体到多大的房子、多高的职位以及多好的身体，都是我们的想要。我们需用的不用祷告，神早已知道。如后文提到的，他会亲自供应。我们想要的需要我们恒切的祷告，神的供应和我们的祷告是相得益彰的。越祷告越蒙福，从而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更多的服侍主，更多的祷告寻求神的同在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至十三节，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鼓励弟兄姐妹们把这个祷告作为个人祷告的开场白。祷告的范本把父的荣耀和他的国放在第一位，然后是我们的肉体所需，其次是罪得赦免，然后是灵命的保守，最后再把一切荣耀归于神。可见祷告是从荣耀父的名开始，也以荣耀父的名结束。关于试探，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有些牧师把这里延伸成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这是不对的。彼得曾教导我们说过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。我们相信靠主我们能战胜试探，但是人的肉体是有限的，总有软弱的时候。如果我们主动暴露在试探中，就会给魔鬼机会。基督徒的一大拦阻就是不饶恕，面对教会以外的人被伤害了，我们或许能淡忘，但是对教会内部的人犯错，很多人会耿耿于怀，长久不能原谅，甚至于换教会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。也许因为真心爱过、付出过，所以伤得更深吧。和耶稣相比，我们的爱心还是很小。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大爱，即使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。所有的矛盾还有比死生更大的吗？耶稣连害他性命的人都能原谅，我们还要执着什么呢？如果我们选择不饶恕，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捆绑，因为神也不会饶恕我们。在神的国中，求主赐下更多的爱心和耐心，让我们在服事中彼此遮盖，彼此饶恕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和高调行善人前祷告类似，假冒伪善的人化妆进食，他们故意把脸画出饥色，意图让人知道他们在进食。进食通常是表达哀痛的方式，有时候和祷告一起进行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，当日进食直到晚上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士师记二十章二十六节。进食的人也梳头洗脸，他们内心哀痛不需要演给谁看。总结一下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，假冒伪善的人流于表面，形式大于内容，主要靠表演来博取群众的关注，而不是真心实意的为百姓哀痛，救助百姓， 或者向神祷告，他们的作为更像是政客，欺骗会众，为个人谋私利，神不会纪念他们的作为。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4节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是财力的意思。耶稣的12个门徒中，为什么是犹大出卖了主耶稣呢？因为他是掌管钱财的那个人，更容易被诱惑。其他门徒也知道他手脚不干净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约翰福音12章6节。犹大的悲剧不是说人不能服侍教会的财物，而是告诉我们不能侍奉马门，成为金钱的奴隶。我们的生活、教会的建设都需要金钱，我们鼓励靠诚实劳动获得的金钱和财物。马太福音6章22至23节，这里的光就是神的道，相反黑暗就是马门。眼里有光才看清楚前路，心里有光才能持续追随主。如果我们过分追求财宝，那我们的心就会被马门夺走，我们心里的光就会失去而变成黑暗，死亡就是结局。相反，如果我们把财宝放在天上，也就是神国的事工上，光就会照进我们的内心，永生的盼望就会伴随着我们。马太福音6章25至34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一段经文应该成为基督徒自由的宣告。诗歌《野地的花》就是基于这段经文。耶稣用非常浅显的比喻告诉我们以下4个道理：不要过分忧虑。当今的世界，很多人被忧郁症困扰。最近去世的歌手李玟 Coco 就是因为忧郁症自杀去世。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：生命和身体最重要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是消极的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而是积极的看到天父养活我们。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他会为我们遮风挡雨，再大的困难和挑战都有他在前面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10:13，马太福音6:27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忧虑没有任何帮助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4:6-7，我们非常贵重。马太福音6:29，所罗门所穿戴的还不如野地里的花，因为人的创造永远无法和神的创造相比。野草碎碎枯荣，神还用超越世间繁华的花朵来装饰它，更何况是管理花朵和飞鸟的人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贵重的器皿。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神尚且养活他们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即使我们犯了罪，与神隔绝，神还是爱着我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。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了我们，因为他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6:20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为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荣耀神的名。既然我们是贵重的器皿，就当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先求神国和义。这是基督徒的重要生活指南，不是敷衍式的我祷告看看，而是真心的考虑神国的事情。我们生活的优先级是什么？是家庭、朋友、教会，还是神的话语？在将来，地上的国也会成为神的国。第7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11:15。我们要不要从现在开始思念神的国？当教会需要奉献的时候，是先想到每个月的开销，还是教会的需要？这是先和后。生意上遇到违法的事情，是按照世界魔鬼的方式同流合污，还是坚守神的原则，行神眼中为正的事？这是国和义。神要求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他就会加添给我们。当一天的难处，这其实是另一个朴素的处世道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曲折，但是感谢神的保守，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许多在过去看似无法承受之重，在今天看来风轻云淡。不是事情不重要了，而是我们的心境在一次又一次的恩典中获得了提升。面对明天，我们相信只要走在主的道路中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领受的玛拿必然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真心行善的人要行在暗处，神也会在暗处纪念他们的作为，将来在天上赏赐他们。对假冒伪善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表演获得了喝彩，这就是他们的工资，不会存到天上。我们的一切需要天父都知道，我们没有必要靠欺哄来骗取资财，更不能陷入金钱的网罗，成为罪的奴隶。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需的一切他都会供应，就像野地的花和空中的鸟一样。神养活着我们，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断绝一切的贪婪欲望，服侍神的国，积累财宝在天上。